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这里聚集。我们有些人在这里，大部分人在家。在马来西亚呢也是差不多一样。我们他们也在家里面聚会。然后他们八月份也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崇拜。但是小孩呢还不能去。所以呢我的外甥的家他们都在家里面。那在 Facebook 上面呢我就看到他拍的一些他们主日崇拜的在家里面主日崇拜的短片不是特别拍，他是拍小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做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呢，大人穿着睡衣睡裤在那里敬拜神。那我知道在家里面很方便，也可以很随便啊。那很多人说，我神是个灵，我们在哪里敬拜都一样。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们在哪里敬拜都可以穿好整齐来预备自己来敬拜神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在家里面的我们敬拜神也是要庄重啊，庄重。那让我们能够诚心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今天呢要谈这个人生价值。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福音的信息。今天要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第一节，来，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链和铁链先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在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在山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群。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是不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就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与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 早晨带领我们聚集在这里，你是我们的主，主你是掌管明天的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让我们晓得主你是何等的眷顾看顾属你的人，叫我们不再惧怕，让我们晓得有你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将你自己的话语带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明白主你自己的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们人生价值，人生价值你要如何来衡量这是我们今天会思考的事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的时候，像一篇很长的故事，很难得这个马可福音通常的故事都比较短，但是这里的医病这个赶鬼的这个故事呢是特别长，所以我跟用故事的方式跟大家谈耶稣到对岸去他一句话也都没有解释，他跟门徒讲我们到这个对岸去，就带着门徒要过这个加利利海，其实是湖但是很大，就叫加利利海到对岸去了。其实在这个坐船之前呢，过海之前呢那一天耶稣跟很多人讲道，在还没过海之前呢，很多人要听耶稣，多到一个地步呢，你如果你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前面一看的话，耶稣就不得不上了船，只得中文说只得上了船靠岸的地方，也就是说众人多得不得了，所以呢他只好在船上面离岸有一段的距离，在那里对着许多人来讲道。你想一想在那里很多人要听耶稣的，耶稣在那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那里呢耶稣就跟众人讲了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讲了有四个土，第一个在路边，一个在这个土浅石头上，另外一个有荆棘，还有一个是好土。讲完了之后呢，他又讲另外一个种子的故事，讲到说那种子呢，神的国家好像一个种子掉落在土里面，黑夜睡觉，白天起来，人不晓得它是怎么长的，它就这样子长起来了，它的确是长起来了，一直到丰收的那一日。然后他又讲另外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极小的芥菜种，长起来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极大的一棵树。也就是说，这三个比喻放起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看撒种的人去撒，有好多不同的土，其中只有一个是好土，但是在那好土里面，神的国长起来了，人不晓得是怎么长的，但是长起来了。而那一个在那个土里面撒下去的种子，虽然极为小，但是长起来却是极大的一棵树。这比喻讲完之后，天也差不多黑了那耶稣就告诉门徒去睡觉门徒开船到对岸去，没有解释，在一天劳累之后又要开船到对岸去。到对岸去，到对岸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对岸的地方，他们第一节说他们来到海那边，在哥拉森人的地方。对岸是叫哥拉森，是一个犹太人看来是外邦人的地方，是外人的地方，他们不去的。再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猪，外邦人吃猪肉，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吃猪肉，犹太人不吃猪肉他们不去我们的餐馆我们请他来吃饭的话，他大概也不会来， 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猪肉。我上几周去这个营会里面帮忙的时候，大部分不是鸡肉只吃了两次，其他的都是吃猪肉。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江姐说啊，大家弟兄姐妹喜欢吃猪肉啊，所以就很多猪肉。我不晓得我一大包这么大包的这个猪肉啊，里面有骨头，我要把它切下来，那骨头是这么大的一个，然后我不晓得切了多少包啊，每天都在那里切啊。猪肉啊，是犹太人不喜欢啊，猪犹太人也不喜欢啊，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不会有犹太人想要去的。你更不用说忙碌了一天还要特别划船到一个有猪的地方。不但如此，在哥拉森耶稣去的地方还不是只是外邦人和有养猪的地方，他还去靠近什么死人坟墓的地方啊。那死人坟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很避讳了，是不是？也很难想象在美国人他们住的地方，我在我住的地方再走下去几条街，人家住的地方对面就是坟墓了。我们中国人不会把坟墓就放在房子旁边的，我们要放到遥远的地方。那他不但是去了外邦人的地方，有猪的地方，还到了坟墓。更糟的是什么？在那里他遇见一个人身上有什么？许多污鬼，许多污鬼。没有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会要去的地方，不要说有尊严的犹太人，任何的一个外邦人也不会要到坟墓里去找一个有许多污鬼的人。再说我们读下去，你会发现那还是一个什么不欢迎耶稣的人啊，不欢迎耶稣的地方。你想在这一边有很多人要听耶稣讲道，可能耶稣讲完了，天黑了还没讲完，还有一群的人，那群人可能还要继续听，可是耶稣却连夜没有休息的到了对岸去，去一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不但是犹太人不去，连外邦人都不去的这个坟地里头，去找一个没有人要去找的一个被污鬼附的人。耶稣就喜欢去一些人不喜欢去的地方，去闯一些人不喜欢他闯进的地方。你会发现耶稣常常做这种事，是不是？你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常常就做这样的事。他不但是去见那些人家不想见的人，他还专门去挑人家不想面对的一些毛病。有一次有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跟耶稣说，我什么事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那耶稣告诉他说，神给了诫命啊，他说我都守了。那耶稣就专门挑一个他不想面对的问题，你变卖一切然后来跟从我。那很多人讲了那一段经文之后呢，就会很多这个查经班里头就会开始解释啊，神不会叫每一个人变卖一切的啊，不要担心啊。问题就是说，耶稣就是专门找人里头的弱点。所以如果你发现到耶稣不叫所有的人变卖一切你就安心的话，那就是你的弱点了。那主耶稣可能就专门要找那一个弱点。耶稣常常就是专门找一些我们不想他去碰的东西，不想他去处理的内心的问题。通常呢，耶稣到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要来找耶稣的啊，都要找耶稣来医治的。但是他来到哥拉森的这个地方呢，却不是这样。你发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是跟耶稣说什么？他跟耶稣求什么？ 然后来到这里的第七节说，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跟你没关系。你会发现到说，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要跟他跟耶稣要有关系的。在这一边呢，所有的人要听耶稣，在那一边呢，耶稣就传到那一边，没有一个人要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唯一耶稣要找，特别要找的那一个人，被污鬼附的人，远远看见耶稣，就大声对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发现到他并不要耶稣的医治，但耶稣就特别来找他。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耶稣处理我们的问题，耶稣就偏偏要干涉我们内心的问题。你发现到他在这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人拿这个被鬼附的人没有办法。也许有医生诊断他说他是精神错乱，或许是脑筋这个失调，或者是这个 bipolar 啊，这个啊 bipolar 中文叫什么？不晓得，有时候很沮丧，有时候就很疯狂的那个啊、嗯。但是就算是真有这样的一个诊断，不管是对是错，医生也没有办法医治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发现很多医生诊断了，讲了是什么问题的，但是都没办法治的。但是人们都不觉得这只是一个病啊，因为这个病不简单，大部分人都晓得他是被鬼附的。你特别看他在这个第三节这里啊，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也没有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困锁他，铁链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这不是普通的一个病人，这是一个被鬼附的。你说这里矛不矛盾？这个人铁链不能绑住他，脚镣不能困住他，他有没有自由？你怎么会说他没自由呢？你要绑住他，不让他有自由，他都可以把他挣断。所以这里是挺矛盾的。表面上他的能力，他里头有一个能力，让他能够自由挣断啊所有的捆锁，但其实他是没有自由的。他要被耶稣医治，赶鬼一赶出去之后，人再用铁链把他捆住他，你猜他能不能把他挣断？就不能了。那就表示他在耶稣那里得到自由之后，如果有人要威胁他的话，他就没自由了。那这是这个挺矛盾的地方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没有人能制服他。经文说没有人能制服他，但是他是一个完全被捆锁的一个人，外面没有任何一个锁链能够把他绑住，但是里头他却把被绑得紧紧的。这像不像我们人呢？我特别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怒气，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很随便，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发怒，我有这个自由，我不会压抑在心里头，我就全部把它发出来。但是同时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是被我们的愤怒捆绑住，有了愤怒，我们不得不听，跟随着这个愤怒而把它发表出来。这是我们人常常会面对的问题。所以你从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的一个矛盾，你也看到人内心里头有许多的矛盾，他其实是没有自由的。 但是人们所庆幸的是什么？这被鬼附的人离开了人群，他就住在这个坟地里，只有死人和住在的地方。他昼夜在这个坟茔里面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是一个可怕的人。你会说只有死人能够担得起他的邻居，的确，他就躲在坟茔里面，有死人做他的邻居。偶尔他也许会跑出来，跑到人群当中，跑到街道上面，跑到这个乡村里头，但是人都会试着把他压制下去，多半都不会压太久，但是至少那乡村的人也习惯了，还可以，这个问题还可以应付得来，还可以过得去。村庄的人大概是这么想的，虽然会有偶尔时不时会出现在我们当中造成一些损害，但是呢，至少呢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处理得来，还可以暂时的压得下去，暂时的日子还可以过得去。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跑来不是要耶稣的医治，要耶稣做什么？不要干涉他，他要的是保护他自己。你注意他来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什么？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在这之前呢，门徒还在过海的时候遇到大风浪，你记不记得啊？这个风暴的时候，耶稣起来之后就及时平静了这个风暴，而门徒大大的惧怕，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这到底是谁？那个事情结束了之后，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而偏偏就在下一个的事迹里头，在这一群鬼里头，口中说这是一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谁知道耶稣是谁呢？门徒都不清楚的状况之下，风和海知道耶稣是谁。谁知道耶稣是谁？在门徒还不清楚之下，这一群的乌鬼都知道耶稣是谁。你想一想，当我们今年碰到了许多事情，是不是除了疫情还有政治的问题，香港那里的问题现在美国这里也的问题，然后今年呢，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没有几个能够出来的这些都一大堆的这个政治上的问题，我们都会想说怎么办，我们都还不清楚神的能力有多大，神可以一次责列国都要降服他的这一位神，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风和海乌鬼都晓得，我们这一切的困难，病毒、疫情，所有的局面都晓得。与我们同在的是这一位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是那至高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前面两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没有人能够到钻石家里，钻石就是强壮的人，钻石家里没有人能够到钻石家里面抢夺他的家具，又必须先捆住那钻石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到鬼附的人身上，那钻石是指鬼除非你把这个鬼先捆住了，然后你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他要去抢夺人，他的比喻乃是说他是那一位更大的，他可以到钻石家中把钻石捆住。耶稣不是来抢夺我们的家，耶稣是那一位要捆住辖制我们的钻石。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跟我们里面的这个问题把它看成是同一个你特别注意看，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第七节，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我指着神祈恳求你，不要叫什么我受苦，不要叫我受苦。所以他已经把他与乌鬼看成是一体的。耶稣就问那乌鬼说，你叫什么名字？耶稣说那人就叫我名叫什么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啊。他也意思是我，意思是我们啊。群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头原来是 军用的词，是指一群的兵啊，军兵，大概是那一队军兵，大概是有4到6千个军兵。所以你想象4到6千个军兵，这么多的乌鬼，这么大的一个辖制能力，在这个人里头，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你总是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控制那一个我的这个惰性啊。像这个懒惰的人，就是懒得去处理懒惰的问题啊。或者说我这个愤怒啊，我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这一个它像一个极大的力量把我压制住，我不得不按着我的情绪去做。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在这里也是一个，这里不是只是一个6000个普通的人了啊，他是6000个壮大的兵。一个壮士占据的家，耶稣能够把他夺回来，6000个壮士占据的家，耶稣有没有能力把他夺回来呢？那能斥责风和海，那能平静风浪的主，他也能够平静一个人生命里头的风浪。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两个故事接着的，前面是风浪，外面的风浪，后面是一个里头极大的一个挣扎，而是一个真实的挣扎。这里是乌鬼啊，被鬼附的人，还不是只是我们平常的脾气啊。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人被乌鬼附着了，他跑去跟耶稣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他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然后要做什么？下一页啊，他要求耶稣说，请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啊，附在猪上面去。耶稣有没有准许他们？有啊，很奇妙，很奇怪的是一件事，耶稣竟然答应了。耶稣让他们能够，这些鬼能够到这个猪群里面的鬼呢，就是大约有2000只猪啊，全部闯下山崖，投在海里面淹死了。不洁净的乌鬼和不洁净的猪全部都投到海水里头。只是人不是这么看的啊，城里的人不是这么想的。当城里面看见这事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清醒起来，完全是一个平静的样子坐在那里的时候，那平静风浪的主耶稣把这个人的生命平静下来，坐在那里穿上衣服，之前不穿衣服的，穿上衣服心里面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害怕，城里面的人就害怕，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为什么人们要叫耶稣离开？是不是可能他们觉得 这个人得医治了，可是耶稣叫2000只猪死掉啊！同时，2000只猪大概多少钱？一只猪多少？看好的猪跟不好的猪，以前的猪一定是 organic 的哈。那如果是300块钱一只的话，就是多少？60万。60万在 Ann Arbor 可以买几栋房子？啊，你稍微好一点的话，一栋房子多，然后还有一些钱给你装修啊。稍微中等的话，可以买2栋的房子。那稍微简陋一点的话，你可以买好几栋房子。你发现到叫一个人得医治，要付上2000只猪的代价。城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这代价太大？就叫耶稣走了。为什么城里的人要叫耶稣离开？是不是因为觉得耶稣的能力太大，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这个被鬼附的人，虽然也很难，但是至少他们还可以 manage， 还能够稍微的压制一下。但对耶稣来说，耶稣能力太大，他们控制不了。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叫耶稣离开呢？还是可能有其他原因？也许这不是唯一被鬼附的，城里面还有好几个，只是这一个最糟。啊，大家说还有好几个，耶稣在进城的话，再医到多几个的话，还有多少只猪要死啊？我们不知道啊，经文没说啊，我们只是在猜啊，要损失多少？到底是什么原因？众人要叫耶稣离开，但是我总是知道说我们人呐，有点矛盾。我们知道耶稣能力很大，我们知道耶稣可以克服很多罪的问题，可是我们总是不愿意耶稣去克服那些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总是对我们觉得还是挺有利益的，是不是？在座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将主权交给耶稣，那是最好的。你要唱一首歌来说我将一切交给神，你也可以唱得很投入，但是呢，当你面对实际上要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很难交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稣能力很大，他可能真的就把他拿过来了，你就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他可能你也知道圣经上说他做的所有的都是对我最好的，可是呢，你还是放不下，放不下你认为耶稣要拿走的那一件好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人的矛盾。所以你看到这层的人也不要笑他们，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所以他们请求耶稣离开，耶稣有没有答应？有。当耶稣上船的时候，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就求耶稣要跟耶稣一起去，耶稣却什么？拒绝了。你注意这段经文，这个事迹里头有3个请求，乌鬼的请求耶稣答应了，众人拒绝耶稣的请求耶稣也答应了，那被医治好的被鬼被赶走的这个人要跟随耶稣向耶稣来请求，耶稣什么？拒绝了。这很奇怪，是不是？这跟我们常常观念不太一样。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祷告神不听，那些跟随神的人祷告神一定会听。而这里呢，耶稣反而甚至连乌鬼的这个祷告他也都答应了。这一个 众人要拒绝他，耶稣也答应了。偏偏这个被耶稣医治的人，认识耶稣大能的人，愿意来跟随耶稣的人说，我跟你一起走，耶稣拒绝了，耶稣不许。为什么？耶稣要他回家做什么？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告诉全城的人。他就在哪里？经文说他就在哪里，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也都稀奇，耶稣的事迹就传到外邦人。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在猜，有一次耶稣到了外邦的地方，有一个寡妇要 来求耶稣说你就算这个桌子掉下来的这个碎饼呢，你都会给狗吃的啊。那我们就很奇怪说，那个妇人哪里来的信心啊？就有人说，也许是这个人传的福音，这个妇人听到的。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想。但是这个人要回到他家里面，要传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是什么事？经文在这里讲到说，在第十九节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原来人看到的只是说，你要接受耶稣就要付代价，但其实这些代价比起神在我们生命要做的事，那个何等大的事，那个何等怜悯的事，你这样子一比的话，这代价并不算代价，甚至这些代价也都是神的怜悯，也都是神的怜悯。所以大概是整个故事事情是这样子的发生。我们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人生命的价值有多少？你怎么去衡量它？根据什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主权，是不是就没有生命的价值？如果你躺在床上，一年到底都在病床上，做不了什么事情，你也没有办法能力给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一个没有自主权的人，他的生命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一个人如果不能为社会和人群带来利益，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你怎么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不是根据他对社会贡献多少，他对邻居关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一个人如果走错了路，做错了选择，成为家人和人民的负担，他生命还有没有价值？不但如此，还成为了人们的祸害，是不是就没价值了？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做类似的这个评语，就看到某一种人，他说这种人呢，如果不在就是死了倒好啊，是这样子的一个 comment 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他这样的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人不但没有主权，也不能带给人群利益，又成为人的负担，更是祸害人，对他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人还有没有价值？耶稣是怎么看人生的这个价值？耶稣为这样的一个人抽出他百忙的时间，看他不是无所事事坐在对岸那里说，神啊，下一步我要去哪里， 时间很多，告诉我要去哪里。他多的是事情要做，有一大堆的人要听他讲道，有一大堆人要找他医病，他事情做不完。但耶稣还抽出他忙碌的时间去找这个人。耶稣不但抽出他的忙碌的时间，他还抽出他忙碌的时间越洋过海。越洋过海还不打紧，还要冒着风暴的这个危险啊！风暴做这个风暴的危险去哪里？去一个污秽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不但只是猪在的地方，还是坟墓在的地方，还是有污鬼在的地方。而到了那个污秽的地方还不打紧，人家还不欢迎他去。曾经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就是你看到某某人以前都对你不好的，但是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对他有这个苦读，然后你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把你的苦读放下去帮助他，帮了他之后人家还不领情，还告诉你说你来做什么，那你会什么样的感觉？耶稣既然是这样子，他抽出他忙碌的时间，越洋过海，冒着暴风的这个危险，到了一个污秽的地方，人还不欢迎他。我们主耶稣不是只是这样子的，你看到这一幅小小的画面，其实在讲到什么？主耶稣从荣耀的天降生，成为人。罪人的地方，污秽的地方，在他短短的30年里头，在罪人的地方已经够污秽了，还抽出他忙碌的时间，越洋过海，冒着暴风的危险，到一个污秽里面的人都公认污秽的地方，最污秽的人身上最不受欢迎的地方，在那里。不但如此，之后他还为这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人是自己家乡所弃的，被厌弃的人，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寻找他。我让你知道，我让你了解这个画面，这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耶稣要来这个罪恶的世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说是黑暗的。他来到黑暗里头，还特别去找黑暗里头的人都不喜欢去的地方，觉得那是黑暗的，所以黑暗的人都觉得黑暗的地方，他去了，去找那一个人，没有人认为有希望的人的身上。你把这个画面放在内心里头，你就会想，谁是你认为说不可饶恕的人？我们这些神不应该饶恕的人，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内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可饶恕的人，我们就是那一些自认为说我们比别人好，我们生命比别人有价值，我们厌弃那一些人，觉得他不能被饶恕，他也不可能需要被我不需要不应该被我饶恕的这些人，耶稣也是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他而来。你觉得没有价值的，耶稣来寻找这个人。所以人生命价值有多少？家乡的人说他不值得那些猪生命的价值，是不是？耶稣说什么？这个人值得神儿子在十字架上生命的价值。 家乡的人说猪为他死都嫌太多，神说我的儿子为他而死是神所喜悦的。这不是说这人的生命本身不是说有什么价值，而是说神因为爱人爱世人，神因为爱我们，我们生命才有价值的。听清楚了哈，这不是说我们生命人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有价值。但是当人放弃主耶稣十字架的爱，因为我们不愿意丢弃在世上的价值，我们就丢弃了唯一让我们人生有价值的爱，而在人世间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价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人的眼中只有这个利用的价值，大部分人你只有在神在基督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你才会找到一个不被利用的价值。谁会在我们最低落甚至连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还主动用爱来寻找我们？那是谁？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来当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越洋过海来找各样生人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时候，而且是众多的污鬼附着的，里头是最糟的，最更啊，在很糟的人群里面更糟最糟的那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主他爱这一个人，而这个人生命就有了价值。他带着门徒去找的，门徒不单是要面对风暴的危险，他还要越过这个污秽的来到污秽的地方，还要学习如何在坟墓里头把这个污秽的人变成神所洁净的人。我们感谢神，神是这样子的把人生的价值给我们，因为他的爱有这一个价值。真的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同样的去思考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守的路，也让主耶稣带着我们一群的人，主的门徒，也能够去经历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爱。人群拒绝耶稣，因为人要的不是那样的一个价值，人要的是猪的价值。但是如果你知道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大，你就愿意放下一切世上的价值，像保罗所说的，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一切为粪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原来我们的主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头，他为我们死在来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一个十字架我们才有价值的。因为那一个十字架，每一个走进教会的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在主的爱中我们才寻找我们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主。有些人新生啊，如果来到这里来 UM 是因为 UM 是好的学校，每个人都想跟他扯上关系。当然如果你去了哈佛的话 UM 就没价值，但是如果你认识神的话，创造天地的主，为你实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话，我告诉你哈佛也都没有价值。帮助我们能够认识那至高至善的神，他在他里头的价值能够使我们坦然地面对我们的人生。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爱。你的主，你赐下你的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生在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寻找我们。我们看这是一个污秽的人，那岂不知我们本身就是污秽的。求主你啊，帮助我们能够转向你。我们在我们里面有许多我们控制不了的罪恶性也好，我们无法，我们甚至无法愿意到你面前说求主你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根本就舍不得放弃这一切。我们把信主耶稣当着是一个受折磨的事。主啊，也求主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价值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